林立生姊妹还有你们的同工会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你们的教会这个名字非常响亮，我常常听到哈。那么我也知道在你们当中差不多有十几位哈，那么都是以前我们基督之家第三家也好第六家也好的会友和同工都跑到这里来哈。那么我们都是一家人，虽然地方不一样啊。那么我相信以后可能有更多的人都会跑到这边来的，因为这里的地方发展整个的趋势是这样子啊。我们感谢神的恩典，那让我们虽然地方不同，但是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今天我特别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好，我们现在来读一点神的话语好不好？我看啊，这个我的朋友帮他用了是吧？
可以想
是用这个是吧？
对
啊，好，好，我们一起来读啊。今天读的经文比较多一点啊，来，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我。好，下面那节来，他自己自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大救被试探的人。好，下面这一段，约翰一书二章12节开始读，来，小子们呐、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 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在你的圣日里面主啊，我们有机会聚集在一起来这里敬拜赞美你。主，我们也知道主今天是主的圣日，七日的第一日，是在历史上你是在第七天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今天守为圣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敬拜赞美你，我们也带着一个仰望的心。主啊，在你的殿中我们要聆听你宝贵的话语。主，求主你这个时刻，主啊，你不但只祝福听的，也祝福讲的，让我们同被一个灵所感，让我们真是进入真理，明白真理，而且行出真理，靠着你复活的大能，主啊，在这个世界上为你做荣耀的见证，直到见你的面那一天。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那弟兄姊妹，这段圣经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哈。那么整个的主题是讲到不要爱世界，对不对？那么传道人也在你们当中也听也讲过这个题目。那我今天呢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就是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这就是我第一个主题，就是胜过世界啊。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世界啊。世界的话，我相信从圣经的观点有特别的一个定义，世界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人事物啊，甚至这个风景啊，甚至整个的地球啊，不同的国家，不是讲这个物质的世界。世界呢乃是讲一种观念啊，这种观念就是说不但是人事物或者学说甚至科学啊， 那么这种的就是人事物科学思想哲学啊，那么他们呢有种观念有种势力是跟圣经的教导呢是背道而驰，是不跟神不合乎神的心意，那么是抵挡神的，那么这种的系统叫做世界啊。那为什么啊这个世界是那么样的可怕呢啊，那么因为世界是跟神的心意是背道而驰的。假如你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那里呢保罗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个世界的定义是什么。他说你们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对不对，总要查验何为那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有没有？那这些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世界跟神的旨意是背道而驰的，世界是跟神的旨意是相反的，神的旨意要怎么样做，世界呢就不要我们这样做，要反对神，那这个叫世界。那为什么这个世界是那么可怕呢？我想世界背后有一股力量，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个力量就是那恶者啊，那魔鬼啊，那么全世界都恶在那恶者的底下啊，所以呢这些人事物啊学说科学呢背后就是撒旦在操纵在掌握一股力量来反对神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征战的对象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征战，乃是以那些灵界的属恶魔的在天空掌权者的首领来征战，那么这个掌权者就是魔鬼。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场属灵的战争呢是越来越猛烈，你假如好好的读圣经的话，自从人类犯罪以后一直到现在，从创世纪第三章魔鬼引诱下亚当夏娃犯罪，一直到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圣经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说约翰一书那里讲到整个世界的终局，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人类历史都是在一场属灵的战争里面，都是就是跟世界的王来争斗哈。那么我感觉到说现在呢这个属灵的战争呢越来越猛烈，为什么这样子哈？我们新被就是我们的总统奥巴马总统连任得胜，我相信其中有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因为他公开的说明他同意这个同性恋，主要的目的为了争取这个选民啊。那我们知道同性恋在整个圣经来看法这个是不对的，神是非常的憎厌的，神不喜悦的，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这个国家最强的领导人整然他主张这个同性恋，你看见这个影响力多么大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世界的一个潮流，那么最近你看台湾的一个新闻，尤其是新闻呢非常的可怕，就是说台湾有一个就是发现就是有对年轻的小孩子还没有到岁数法定的法定年龄就进行性行为，那么在大庭广众之下旁边的人还拍照，那么这件事情对台湾产生非常的震撼啊。所以我们看见不但如此，时节是这样子，而且教会有许多的性丑闻都发生，所以你看见这个整个的末日到了，那属灵的战争越来越猛烈，这个魔鬼不断的向好教的尸体向这个世界攻击，向神的仆人向神的教会弟兄姊妹发动攻击，使整个的世界呢然后就是说朝向上帝就是背向上帝，以上帝为敌。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属灵的战争是非常的可怕，而且越来越猛烈。但是弟兄姊妹，你说这么猛烈的属灵战争，我们能够忍得过这个世界吗？你说我们能不能胜利啊？啊，能不能？能啊，不然我今天不在这边。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这个约翰一书就是使徒约翰在当时候写信来警告这些弟兄姊妹。这些弟兄姊妹有三个群体：第一个少年人，一个年轻人，第三个老年人。那接班
接班群众就是教会，老中青三结合。那么整个的教会，他所带领的教会，他说你们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以前胜过这个世界，现在呢也在胜过世界。为什么这么说法呢？你看从十二节一直念下去，他说你们就是在主的我写信给你们，因为呢你们已经认识呢起初原有的少年人，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哈，还有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呢从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上帝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面，你们也胜了那恶者。所以你看见这几节圣经，那个使徒约翰用一个过去的这个动词，而且也用一个现在的动词。所以说这班弟兄姊妹过去已经胜过这个世界，现在也胜过这个世界，那么将来你们一定会胜过这个世界。这个是使徒约翰的一个信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些圣经实在是非常的鼓舞，因为那个使徒约翰在最后那里讲到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乃是永远长存，有没有？所以可见得将来呢，就是有一班在主的国度里面是得胜的，是永远长存的。那在乎我们是不是站在这个得胜的行列里面。所以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啊，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成为过去，但是唯独遵行神的旨意那是永远长存。将来有一班人他是成为一个得胜者，在神的国度里面被他所纪念。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今天这个世界多么的败坏，不管教会多么的混乱，我告诉各位，这些圣经是带给我们何等大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说，遵行神的旨意乃是永远的长存。所以我们是否在得胜的行列里面呢？我们要做个得胜者。你看见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不断的勉励这些教会，不管那些教会是多么的败坏，但是说得胜的，你要做个得胜者，你要做个得胜者，要做个得胜的教会。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在神的面前，将来你就永远的被神所纪念。所以今天我利用这短短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胜过这个世界。那么使徒约翰，不是那个使徒约翰呢，就讲到说，我们怎么样胜过这个世界呢？他讲了三方面哈，因为这个题目太大了。那么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呢？他讲了这三件事情。好，我们来看哈。第一啊，胜过肉体的情欲哈。因为这里这个使徒约翰讲到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哈，这个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三样事情可以这么想法。只要把整个世界我们属灵征战的一个 focus 很清楚的刻画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三个重点。然后今天我们如何胜过肉体的情欲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圣经。来，亲爱的弟兄啊，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下面那节，来，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这段圣经我等一下会引用到的，怎么胜过肉体的情欲？什么叫肉体的情欲？你假如看圣经的话，你看罗马书第一章哈，第一章最后那几节圣经，你会提到他列出这些罪恶、这些情欲啊，一共有22种。时间的关系我不会念哈，那么这是22种，太多了哈。那么加拉太书呢15章啊，那里讲到说，我们要按着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有没有？哪里呢？也讲了15种。你看这15种跟22种，他说李牧师你今天要讲那么多种，哪里这个大概不要，大家不要散会了哈。那么这15种跟20种当中呢，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那我今天只讲一种啊，这一种呢是什么呢？就是愤怒啊，怒气，对不对？就因为为什么讲这种怒气呢？怒气是每个人容易犯的这个情欲啊，这个肉体的情欲啊。 那这个怒气的话，有好的怒气，也有坏的怒气啊。好的怒气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义怒啊，就是圣经所讲到说，我们为神的缘故发出义怒是对的。我们公义填胸啊，哈，就是要有公义之心，有公义所带出来的一个愤怒是对的，哈，看见不对的事情要这样站出来来讲，那这个是对的，因为是代表神。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怒气都不是为公义而发，都是自我为中心而发啊，自我为中心而发。那么就是说，那这个怒气呢就不好啊，这个怒气呢就会伤人啊，这个怒气呢也会伤害自己。那我们所讲的是这种怒气啊，我相信我们这个怒气每个人都会发，小孩子也会发，大人也会发，可能是天天都有发啊。你们今天来教会之前有没有发过怒的？有的请举手。感谢主，今天是主的圣日啊，不容易就是说保守自己，那非常，就是我们很容易发怒气。这个怒气我告诉各位，这个容易发怒气，甚至神的仆人都会发啊，就牧师也会发。你说怎么说法呢？真的，圣经里面讲连摩西都会发怒啊，啊，是不是啊？摩西在圣经里面描写，哦，他真是在世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啊，谁能够跟摩西来相比啊？圣经给他一个这么厉害的一个怎么讲法呢？一个评语，那么好的评语，他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啊，是不是？那么可见到他非常的谦和，所以他能够带领上百万的百姓啊，实在不容易。但是摩西啊也发怒啊，因为有一次神告诉他说，哎呀，摩西，这帮百姓呢又吵闹了，又没有水喝了。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摩西带到主的面前，带到这个耶和华的面前，带到我们的神的面前。神就说很简单嘛，你就是去带领这些百姓到那个磐石里面讲两句话，吩咐磐石出水，然后这个水就流出来啦，百姓就有水喝，这个问题就解决啦，对不对？是不是？有没有看过这些圣经啊？有啊。摩西怎么说？摩西呢，结果呢，他没有听神的吩咐，乖乖的，就是说这个声音非常柔和的说，哎呀，水啊，你出来。反过来说，他对这帮百姓说，你们这帮卑劣的百姓，你要我吩咐这个磐石出水吗？结果他用杖击打磐石两次，有没有？结果呢，磐石就出水了。哎呀，神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呢，对摩西说，摩西亚伦，我看你们呢，在神的面前呢，没有尊我的名为圣。我告诉你，吩咐磐石出水啊，不是叫你发怒击打磐石啊。那么你这样子的话，大家都看见你，你是神的代言人，你怎么可以这么样的一个发怒呢？所以神对他说，哎呀，你不得进迦南。你说你假如你是摩西，你说 Is it fair? 好像不是很 fair, 对不对？发一点脾气，上帝就不准他那个进这个迦南了啊。但是我们看见神有神的标准，因为摩西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上这些百姓呢，看摩西都看见神一样。那现在他讲话他做事，那么没有神的这个敬畏神，当然神呢要把他就是说这主持这个公义，不让他进迦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做同工的服侍的，神对我们的标准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非常的高啊。你不要以为发一点点脾气没有什么，算不了什么啊！我做牧师，我做同工会的主席，我做执事了不起，我比众人都努力，众人都摆上。但是神对你的要求更高，真的弟兄姊妹，真的实在是要在神面前要非常的谨慎。我自己做牧师，我也有个失败的经验，我把这个失败的经验告诉各位哈。我在服侍的时候，那个前几年呢哈，那个时候我还在三家啊，在三家呢，后来我就去了布道所，开方，现在成为六家了，蒙神的恩典啊。有一次呢，有一年我就跟我的这个老板哈，跟我的牧师吵起来啊，吵起来为了一件事情吵，那内容什么我不要讲，因为太长了哈。那我在电话里面呢就跟他吵起来呢，我骂了他一顿。哇，牧师会骂人呢，我真的会骂人。骂了他以后，他非常惊讶哈，
他说李广传平常呢像像绵羊一样，现在好像像狮子那么可怕。那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认识我的同工呢，我不太容易发怒的，那我相信他们没有见过我发怒，我一生人发怒大概有几次，当中这次正是发烈怒，我在电话里面正是讲了一句话，伤他的自尊心，伤得非常的厉害。那我知道我自己错了，我动了肉体讲了这句就是不该讲的话啊。那这不管这句话是真实的还是真实性有多久有多少，但是不要紧，最要紧就是说我让对方，我让我的同工，我所尊敬的牧师他受到伤害，我就马上向他道歉。但是在电话里面呢，他听到我的声音道歉他不接受，我怎么办？哎呀，我在这挂了电话，我就跪在主的面前，在那边懊悔，我真的是一个动肉体的人，怎么会说出这种伤害就是说我的所尊敬的带领我的仆人的话呢？结果怎么办啊？假如你是我怎么办？这个不得了啊，这个实在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后来感谢神给我智慧，那天晚上深夜11点钟，我就跑到他的房跑到的那个家里面敲门。敲门的话，打开门了以后，他没想到我来，因为那天晚上祷告会完了以后大家回去睡觉。那么师母出来开门，师母一出来开门的时候呢，诶李广传你找谁啊？我说我找牧师了啊。然后他说牧师在快要睡觉出来。牧师出来了以后，他一出来我就跪在他面前，我真的是很懊悔的跟牧师说，牧师我很对不起你，我求你原谅我，你假如不原谅我，我一直跪到你说原谅我为止，跪到天亮。那么神的仆人有没有原谅我呢？你说有没有？当然有，不然呢我今天没有办法站在这里讲道。弟兄姊妹，我讲这句话不怕你说这是丢脸，这是肉体人呢啊。所以感谢神，那么他说还好你来，你知道你这句话伤了我多深，我在那边哭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和好了以后，我们还是同工，好的同工啊，非常好的同工，他也帮助我啊，那我也非常的尊敬他。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意见不一样，但是呢不要发怒，怒到一个地步呢关系就伤害啊。我个人感觉到为什么讲这件事情，我们华人的教会同工之间的关系，牧长的关系，常常呢就是把事情跟这个 relationship 呢把它弄混了。那么所以我们盼望在主的面前真的是能够不要被这个肉体恼怒所胜。那你说牧师，我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肉体，不要发怒呢？发怒真的是太容易了，一下子出来，对孩子发怒，对太太发怒，对同工发怒。圣经这里讲，雅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个人要快快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他说你们当靠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我们要常常顺着圣灵，而且呢在圣灵里面你就有力量慢慢的说，快快的听，然后慢慢的动怒。当你一慢的时候，当我讲话慢的时候，我就不可能讲出这些动肉体的话来伤害对方，伤害我的家人，伤害我的孩子，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真的。所以我们常常要操练与神同在，常常你的心要跟神连接一起，甚至我说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要常常默祷在心中，主啊我讲这句话合不合适。有一年我们在开同工会的时候，听说哎呀这个同工会大家吵得非常的激烈，那么这件事情呢给我的师母都听到，他听说有一次你们开会吵得很厉害，那究竟什么一回事？但是你回来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讲，好像没这事啊，没有这件事情，你那时候是不是在开会呢？我跟师母说，是啊我在那边开会，但是你一点表示都没有哈，什么回事啊？我告诉他说为什么呢，我在那个开会当中呢我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那你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是不是在睡觉？他说不是，我还也在开会。他说 你在做什么？我说在那天呢，我一直从头到末了，我操练与神同在，我的心跟神连在一起，我一直在祷告，所以我一句话也不讲，也没有怒气。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靠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这个是很 practical 啊，有人说当你发怒的时候你也数100下哈，这个是慢慢的动怒，这是慢慢的说。我觉得这个不够，一定要你常常要被圣灵充满，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有力量慢慢的动怒，快快的听，你就知道什么怒气是应该发，什么怒气是不应该发啊，这是第一个重点。好，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说胜过肉体的眼目的情欲。我们一起来读，来。男人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的身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愧负，除非两项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放合，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好，也这段圣经我等一下讲到会引用到的。这个眼目的情欲是什么，弟兄姊妹？其实眼目的情欲里面呢，也是包括在肉体的情欲里面。但是我相信这个使徒约翰为什么把它挑出来讲，我相信这个眼目的情欲这个影响力太大，所以呢他特别拿出来讲。那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看看情欲究竟好不好啊？情好不好啊，弟兄姊妹啊，我问你一句话，很坦诚的讲，好不好？好啊，人情、爱情、亲情，对不对？多好啊，对不对？欲望好不好啊？好啊，没有欲望，你怎么样能够去找好的餐馆吃东西呢？对不对？对，情是好的，欲望也是好的，但是当情能够就是说跑到圣经的一个界限，这个就变成邪情。有没有？当欲望呢跑过了圣经那个界限，就变成私欲，所以邪情私欲是不好的。那这里特别是眼目所引出来的情欲啊，眼啊爱看好的东西，好不好？好啊，假如你不好，你千万不要去旅游，你千万不要去看连续剧，对吧？这个眼目就是眼睛看好的东西是对的，但是你不能看了超过神所定的界限，对不对？哇，你看连续剧很好看，但是你天天晚上坐在那看连续剧，你不是糟糕吗？这个就是眼目的情欲啊，是吧？是不是啊？啊，弟兄姊妹，眼目的情欲男女不一样的。男人呢，看好的东西呢，不看女人啊，假如看女人呢，特别容易惹起这个性欲。女人就不一样，女人呢喜欢看什么呢？看那个些装饰品啊、衣服啊、名贵啊，看看这个皮包啊，是不是 Louis Vuitton 啊？是不是名牌 ？Livermore 那边有很多名牌啊，啊，真的是这样子啊。女孩子喜欢，男人不一样的，所以你要了解这样子哈、啊。所以呢，我告诉你，男士们，为什么约伯这个是伟大神的仆人，他讲了一句话，我以我的眼睛立约，我岂能恋恋的瞻望处女呢？有没有听过这几句话？有啊，这个很厉害的。我有一天呢，我去回家跟我太太讲了一件事情，我们啊 Fremont 有个 Sweet Tomato， 你们这里有没有啊？啊，有什么啊？我很喜欢去 Sweet Tomato 吃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胃不好，我一定要吃些清淡的东西。我几乎每天中午呢都去那边吃东西啊。你知道 Sweet Tomato 中午呢都啊排长龙啊，那你就是自助餐啊排长龙，那么就是 online 哈、啊。那么有时候呢就是人很多，有时候人很少啊。有一天呢我就去那个排队，哎呀，那个前面有一个妈妈一个孩子拿东西哇很慢，那么我就跟着他啦。就排队了哈、啊，就是觉得不耐烦了，我就往我旁边一看，啊，这一看不得了，原来旁边有个人靠我很近，哇，这个女孩子漂亮的不得了，
我就回去跟师母讲，哇，师母，我告诉你，我今天晚上今天去吃，去同学吃东西，看到一个真的从来没有看过那么漂亮的女孩子。但是我告诉她说，我一看一眼，我马上不敢看第二眼。师母说，你真是笨，为什么不多看一眼呢？其实我也很想多看一眼啊。为什么呢？我知道他的拿了东西呢，都是跑到那个窗那边，他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坐在那边，但是我不敢跑去看，因为师母不懂男人的心理啊，你知道吧？不能多看了，多看就糟糕了，那边，因为这是男人嘛，啊，是不是？弟兄姊妹，哎，弟兄们，我告诉你们，你们以后每一次回家一定要向太太报告，今天有没有看过女人？我担保你们的夫妻关系呢非常好。真的是这样子，弟兄姊妹，那个大卫就是因为呢，看人家洗脚，他看第一眼没有问题的，但是第二眼呢 ，no， 那么这个问题就出来，结果就请了白示巴啊，来用他的权势，结果造成那么大的悲剧。但是我们看啊，就是说，你看旧约那个约瑟，哎呀，这个女孩子，她的女主人，我相信也是非常的漂亮的。那个月色，他年轻力壮，精力充沛，那个女人天天引诱他，但是他都不看他，他就赢了啊！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看见呢，这个情欲啊，这个眼目的情欲呢，真的是要非常的谨慎啊！那弟兄姊妹，我正是今天要特别把这个重点呢多讲一点，我们看见今天。真的这个夫妻的关系实在很糟，在美国的离婚率 50%， 那么我们教会不是在基督教的教会也是 50%， 你看见没有？那这个是我们真的教会丢脸，基督的教会丢脸，我们做神的仆人是丢脸，我们怎么样要牧养教会，牧养到一个地步使我们教会没有离婚的，那这个牧者了不起，有没有这样的牧师弟兄姊妹啊？有啊，我认识我的朋友，他在台湾牧养一个很大的教会，哇，他的教会几乎了，不是没有了哈，但我不敢100%没有离婚啊，这了不起的一个教会。弟兄姊妹，为什么离婚呢？我告诉各位，其中2/3是因为情欲的关系，这不是我自己的统计，这是我请教一对专门做婚姻辅导的。就是说一个同工啊，因为他常常开那个夫妻讲座啊，那么我说，请你告诉我，很诚实告诉我，你辅导的婚姻他们离婚的原因是什么？他说，牧师，我告诉你，2/3是因为有婚外情。他们说，我说辅导的这些夫妻80%是性生活不得满足，所以会造成这种的悲剧。今天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了7个小时再把这边道这个重点想出来，我跟我的弟兄姊妹分享啊，他说，牧师，你讲的 very straightforward wonderful， 我今天要跟你们的分享真的是这样子啊。圣经里面讲什么？夫妻两人成为一体，什么样成为一体？是讲了3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在心智上，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心智就是在雅各书传道书那里讲到说，这雅各书那里讲到说，他说爱情啊，大水不能淹没啊，是吧？那么就是重水不能熄灭啊。那么就是说，有人拿家中的财宝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有没有？这个讲到说，爱情这个价值不是物质所能够取代的，不能是因为他有钱就嫁给他，不是这个意思。今天不是因为他有钱就离婚，这不行的。这个爱情就是要 make up your mind, determine your mind, you have, 好像我们中国人山盟海誓，海枯石烂，是吧？就是白头偕老，这个是讲的 willpower 的事情。是吧？我们在主的面前，在婚姻的时候立志就是这样子，要盟约，不是合约 ，contract 是有时间的，盟约是一生一世的。啊，这个圣经讲到合为一，有没有？这是 one point real power。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合一呢是怎么讲嘛？在理智上的合一，什么理智上的合一？因为呢，你一定要了解男人跟女人不同了。 在彼得书信哪里讲的说，彼得说你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有没有？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我刚才讲到一点，就是说男人跟女人的受的试探都不一样的。女人是很重感情的，男人很注重理性，很注重 logic， 很 goal oriented， 女人是很 relational。那你夫妻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彼此认识对方，在理智上你要商量，那么这样子呢就会合一。你假如说我男人，我就是有男人本事，我就是做男人的工作，我就根本就是不管女太太的那一套，你很快离婚，是不是？你要商量，女的也要让男的，男的要让的，在理智上要商量，那这样才造成合一，有没有？第三样是感性上的合一。感性上的合一就是说我们要彼此取悦对方。你看在箴言书那里讲到说，你要喜悦你幼年时候所娶的妻，愿他的胸怀使你常常自足，愿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有没有？我相信呢，所罗门讲这句话，他的老婆，这个老婆已经年纪老迈了因为你要喜悦你幼年时候所娶的妻，那么是不是有段时间吗？老婆那个时候可能不是很漂亮了，但是你还是要恋慕他，你爱他，这个表示什么呢？我就鼓励弟兄姊妹的，就说你女的不管你年纪多大，你一定要打扮漂亮男的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 romantic OK 一个 romantic， 一个打扮漂亮，那两个就彼此呢常常吸引的，真的是这样。我的师母呢，这个不是说很漂亮，她常常打扮得非常漂亮因为他要适应我，我看见我的材料常常，哎呀，师母你真的太漂亮。哎，这个是对的。你看圣经讲的那么亲密关系，男的不可愧，男的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女的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男的在乎妻子，妻子在乎丈夫，两个一定要同房，分房，为了属灵的缘故。弟兄姊妹不可彼此亏负，你这样子的话，你的感情上能够满足，那么这样子你的理智，你的理性，你的意志呢都能够保持。你假如感情上不得满足呢，理智理性意志呢很容易崩溃，离婚就到门口，你说是不是？ Amen。 这圣经的真理啊，二人成为一体，一体是三方面，意志方面，感情方面，还有理智方面，是不是？这个就能够胜过眼目的情欲。最后一样，胜过今生的骄傲。好，我们一起来读啊。所以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呢？弟兄姊妹，这个圣经我们等一下会谈。那骄傲，骄傲这个罪，这个肉体的情欲其实也是属于肉体情欲里面的一种啊。但是呢，作者为什么把这个今生的骄傲，这个骄傲呢拿出来，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拿出来，因为呢这个影响力非常的大。我想每个人都会骄傲，你也骄傲，我也会骄傲的，人人容易犯。所以呢这个使徒约翰呢提出来。那么这个你看在圣经里面讲到骄傲呢，神是非常讨厌骄傲，我们也不喜欢骄傲。在那个箴言书那里讲到说，神不喜悦的七样罪恶，哪七样呢？他说高傲的眼，杀方的嘴，那么流血的手啊，那图谋奸恶的心，那么行恶的腿，还有呢做假见证，还有散布纷争的这些事情，一共七样。他把骄傲放在第一位，有没有？那弟兄姊妹，这个骄傲什么意思？骄傲的意思呢，就是可以这么讲法呢，自我为中心，把这个我呢摆在首位。魔鬼之所以成为魔鬼，因为呢他把这个我摆得太大。这个我，你假如看以赛亚书那里讲到说，魔鬼曾经讲过几句话，他说我要升到高天，我要超过
上帝的众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啊，在北方的极处啊，我要升到云上，我要与至高者同坐。一共讲到五个我字，我。结果这个美丽的天使就变成撒旦。我想我们的创办人寇坚都讲过一句话，对骄傲非常的描述的非常的透彻。他说八个字来形容。什么叫骄傲？骄傲就是心中无神，目中无人了。心中无神，目中无人了。你说基督徒都会骄傲，那他有神啊，为什么说无神呢？这个意思不是他没有神，他是取代神的地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取代神的地位的时候呢，那我们呢就会发生骄傲，我们那个老我就出来。所以这个骄傲是很可怕的。那弟兄姊妹，那你说诶，我的确比人家强啊，他的确比我强啊，这位师会啊，他领导能力的确比我强啊，那么他有值得骄傲的地方，那你怎么说他可不可以骄傲呢？你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弟兄姊妹，你说哎呀，不是，我都不行了，我都不行了。事实上你唱歌唱得比我好，我五音不全，对不对？那么真的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啊？圣经有个方法告诉我们说，对，你比我好，你应该怎么讲？是的，我比你好，不是因为我自己，乃是上帝给我比你好，所以我要把荣耀赞美归在上帝的身上，好不好？Amen 啊！所以你夸口是指着主夸口，保罗也这样讲啊，是不是？一切的是指着是主给我的，所以我要把荣耀赞美归在你的身上啊。有时候哎，有时候神给我一点鼓励，哎呀，牧师你今天讲到很好很好，很多时候哎，不是不好不好，其实心里面说很好很好，这个不对，我应该怎么讲呢？他说是感谢主，是主的恩典，谢谢你们为我祷告，我自己也很享受。这才合逻辑嘛，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刘金城？对不对？他做生意，我说哎，你很好，你有做生意的头脑。他说哪里哪里，那我就不能做生意，他能做生意。对不对？因为这个夸口要指着主来夸口，那这样子你的心态平衡。因为保罗也讲一切都指着主夸口。那一个骄傲的人呢，我看见他会很容易呢，一个骄傲的人呢，他自己的这个安全感呢很容易崩溃。当他接受到更大的挑战，让他自己引以为傲的事情呢这没有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不得了啊，就是说就糟糕。所以我们不要骄傲。那我举两个例子给大家听哈，就是一个是扫罗王，一个是大卫。扫罗王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你知道吗？他认为自己能够身为一国之君的时候，是凭自己的本事，他长得比以色列众人都高过一头哈，他又会打仗，所以他很了不起，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但是当大卫把哥利亚打死的时候，大卫呢跟扫罗王班师回朝的时候，怎么样？那些妇女们呢在那边呢，哇，鼓掌欢迎他，欢迎谁啊？啊，大卫，我觉得不同意。他欢迎扫罗啊，扫罗还是在下面，他很尊敬扫罗，当然也欢迎大卫。这些半妇女在讲了一句话：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他一听到这句话呢，就不高兴了，因为那他，哎呀，大卫万万归给大卫，除了王位不归给他，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嫉妒的心就起来了，嫉妒的心起来，他整个安全感就崩溃了，最后呢，也离开神了，人也死掉。你看大卫就不一样，大卫当他被他的儿子亚撒龙追杀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他的臣子呢就祭司说，哎呀，大卫王我们要走了，而且不但走呢，而且把那个约会也抬走，有没有？这个约会很了不起啊，跟王在一起的是多么有号召力。但是大卫怎么说？不要抬，上帝假如将来我还要我做王的话，我才这一定在的，这个约柜我何必抬着这个约柜跟我在一起做大我的声势呢？有没有？有没有？你看大卫正是看见一件事情，他的王位都是从神而来，他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今天我犯罪被神管教是应该的，我不应该再做一件事情来好像说来巩固我自己的王位，我要把这个约柜呢放下，明白吗？ 所以大卫这种谦虚的心，他就知道真是蒙神的喜悦，难怪大卫后来他的王位还坐得住啊！不但如此，神说我要使你的后代，你的王位永远不断绝。大卫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所以圣经讲了一句话，我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弟兄姊妹，这句话是对我们属灵的生命多么样的一个重要，不但是对个人，对教会而言，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谦卑的教会？你的牧师是不是一个谦卑的牧师？你的同工是不是一个谦卑的牧师？谦卑的工人？假如有，上帝会把更多的恩典赐给你，否则的话，上帝不喜悦。所以这个所谓今生的骄傲，会不但是影响我们个人的灵性，影响我们个人在神的面前的前途，也影响整个教会的前途。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胜过骄傲吗？弟兄姊妹，我们能胜过眼目的情欲吗？弟兄姊妹，我们能胜过这个就是肉体的情欲吗？圣经非常的清楚给我们一条路，靠着我们自己不能，但是圣灵赐给我们，我们顺着圣灵而行，还有靠着他的话，我们就能够胜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受魔鬼的试探，也是从这三方面，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但是他赢了，他是我们的元帅，所以我们今天也能够赢了。所以未来的一年，我盼望我们要打一场好的属灵的胜仗，胜过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但愿就像一把两刃的剑，把我们的心能够赤裸剖开，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辨明。主，我们的光景在哪里？我们是否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们是否是一个满有情欲的人？我们是否是一个充满愤怒的一个人？主啊，求主施恩怜悯，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在十字架上的功劳，我们靠着你的十字架，靠着你圣灵的大能，我们就得胜有余。把一切荣耀赞美归在你的身上，你祝福我们，祝福这个教会。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